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又多看到了一些弟兄姊妹哈，我们大家彼此都非常的开心。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你实在怜悯我们，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你依然聚集我们，你召聚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你为着要施恩于我们，你也要在你的百姓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聚集，赐福今天的敬拜，无论在线上的还是在线下的，主都让我们一同的同心合意，口唱心和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你在当中得到荣耀，你保护我们，你赐福我们，你使我们远离一切的凶恶，你也带我们进入你神圣的同在，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得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在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讲的约翰福音呢是15章的11节到第15节。前两次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给门徒们在讲说，作为基督徒信神主的人，他要被父来修剪，被主来修剪，目的是让他们能够 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好像葡萄树一样。那么基督徒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更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更有神的形象。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人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当我们讲到说失去神的形象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是因为我们是失去部分的神的形象，至少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还是像好人一样的，我们也可做一些好事，使我们看起来像一个好人。但是我们这里讲的神的形象必须是完全的形象，差一丝一毫都是不行的。就好像比如说你去照个相片，照个相片你说，哎，我把耳朵拿掉一个，那就不是你了嘛，就不是你的形象了，你的形象必须和你是一样一样的，差一点也不行的。因此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有多少我们自以为的或者是社会上所认同的这些善呢，不一定在神的眼里是看为善的。那你说那谁能得救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他不但给我们救恩，他也给我们完全的义。所以我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不是凭着说，哎，我生命当中某个时段或者我生命当中的某一个一点是好人是有义的，而是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那完全的义，我们称它为义袍，我们把它穿上。我们以前的那些在神的面前都算不得什么的，但是神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呢？来遮盖我们身上那些羞耻呢？因为我们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而神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边应许给凡信他的人就有永生，就可以被称义。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是需要被修剪的，而修剪的目的是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这个修剪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正向的修剪的过程，是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越修理离主耶稣基督越远，或者说我们根本就在原地不动，主会做这样的工作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喜欢神的修剪，尽管我们当时不觉得快乐的，因为我修剪下去的都是我们以为好的，但是过后就可以经过这样的修剪之后呢，就可以结出很多的义果来，就是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哦，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同时呢，也告诉我们，前面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每个跟随他的人呢，不但要被修剪，而且你还得藏在他的里边，就是活在他的命令中，以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样人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愿意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是这样的人。因此不但会常常在他的命令在他的话语上面去追求寻求去明白，而且 并且愿意依靠圣灵的能力活在这样的命令当中，这样的人。那么到了今天呢，主耶稣就接下来就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若藏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话语的里边，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这是主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主耶稣的朋友。前面我们唱了歌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曾经是堕落败坏的人，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儿子的朋友，这是一个天上和地下的一个差别，是东边和西边之间的差别，这是一个极大的差别。首先主耶稣先从喜乐入手，主应许的喜乐在十一节，主耶稣到了第十一节，十五章的十一节，就跟他的门徒说，这些事儿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什么叫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就是前边我们所讲的，你们是属于主的，主神就要修剪你，修剪你让你多结果子，然后呢他又把他的命令呢告诉你，然后你们又可以照着他的命令去做，藏在他的里边，你们就越来越多的得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这些事呢，主耶稣说，我已经对你说了。这里边非常重要一句话，就是已经对你们说了，是他自己亲自和我们说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是要叫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基督徒说我也没喜乐呀，那你是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应许，他说要叫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喜乐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有没有喜乐。如果我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喜乐，那么我们今天没有喜乐那很正常。主耶稣基督的喜乐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就是荣耀父，就是使父的旨意能够成就，这就是他的喜乐。那么当他预言他的时候，先知们开始预言他的时候，就开始预言这位基督，他要替神的百姓受苦，把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灭亡当中把他拯救出来。那么基督道成肉身，他的喜乐就是他要看见父的旨意成就，他要顺服父，成就父的旨意，这就是他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他的喜乐在我们这里边，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喜乐应该是什么呢？神的荣耀，为神的荣耀而活。他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父的旨意，成就父的旨意。当然我们不是成全者，但是我们应该是个顺服者，如此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完成，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完成，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成就，在教会当中成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成就，我们就喜乐。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毫无例外的都可以看到这些。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那些不是抵挡你的，那就是你的朋友。为什么？传福音。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不在乎我自己，只要福音传开了就好，我受逼迫都无所谓。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当中写信的时候说，你们同心合意使福音兴旺，他说喜乐，你们还需要再喜乐，更喜乐。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喜乐，他要把这个喜乐给我们，然后说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喜乐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的。弟兄姊妹，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满足，不是从世界上来的。世界上来的东西可不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可以。但是能不能带来满足？不能带来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一个贪婪的心，贪心，贪心使我们不能满足。你现在可能说，我有100万我就满足了。你有100万之后，你会发现你还不满足。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贪心。你觉得说，我如果当上联合国，哎呀，当加拿大的总理我就满足了。你当上，你一定不满足的。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贪心。这种贪心常常不能使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另外，从世界而来的那些能够使我们喜乐的东西呢，它本身就是暂时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都出国，出国之前是不是很喜乐？很喜乐。出国之后呢，你会发现喜乐没了。上大学之前是不是很激动、很喜乐啊？睡不着觉，去了之后呢，就不想待了，是吧？结婚之前，哎呀，喜乐；结婚之后呢，早知道这样不结了，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世上本身的东西，我们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缺陷的，就是我们有贪心。我们喜欢满足我们自己，因此我们永远都不能得到满足。而且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世界上的东西呢，又是暂时的。就即便有一天我说我满足了，世界上我都得到了，那有一天你还面对一个更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必须离开。钱还在那里，位置还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令我们满足的东西在那里，但是我们不得不离开，是吧？但是主耶稣说只有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的喜乐才能够真的得到了满足。什么叫得到满足？这个满足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满足，像地上的这些东西，我们比如说贪恋金钱也好，名誉也好，地位也好，饮食也好，这是永恒当中的一个满足，是一个永远的满足，就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最永恒当中的一个满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喜乐。因为前边讲到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开始忧愁。主耶稣说，你们不应该忧愁。他说，我把这些话已经告诉你们，就是要你们有这些喜乐。而主耶稣前面给他讲那些话是什么呢？都是应许，把真理父神的旨意讲明在他们的面前，目的是让你们有喜乐，我的喜乐，你的喜乐。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他是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因此你看他面对一切苦难的时候，面对一切攻击的时候，面对一切羞辱的时候，面对一切逼迫的时候，甚至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没有失去喜乐。最后一句话，成了。他说成了的时候，那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成了。你丝毫看不出来一点那种挫折，那种挫败，那种不得意的样子。为什么？父的旨意成就了，他的喜乐满足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应该喜乐，你们应该明白我的喜乐是什么，是这个喜乐在你的里边。因此前边主耶稣把那些主赐恩的旨意都告诉他们，这是主的喜乐。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喜乐，不是强颜欢笑，也不是要他们苦中作乐，而是有根有基的。他的喜乐，他要把他的喜乐放在门徒的心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使我们，使他的门徒可以看到他的喜乐，并且他的喜乐，主的喜乐能够成为我们的喜乐。主耶稣在12章27节到28节当中，他就讲到这个事情。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就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主耶稣他知道他来是做什么的，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从神那里领受的旨意是什么。他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28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没错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确是要按照父神的旨意，并且生活，并且成就父神的旨意。但是他依然在讲说，父，愿你荣耀你的名。也就是说，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就是使父得荣耀。我们还记不记得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如何说？天上荣耀，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如何荣耀归给神呢？就是这个婴孩，他奉着神的旨意来到地上，来成就神的旨意，使天上的父得荣耀。 然后平安归于地上他说喜悦的人，就是我们呢。然后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民，还要再荣耀，这都是神的旨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保罗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讲到了这位基督降世为人他的目的所在，也讲到了说父差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为了拯救罪人，因此他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保罗这里这样评价说，这话是可信的，这是真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保罗，神也借着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见证，这位耶稣基督他按照父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来成就父的旨意，将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说这是真的，真实的，说是真实的，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值得你去相信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喜乐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要把这个喜乐放在我们的里边。弟兄姊妹，没有父主的喜乐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就是罪人的喜乐，就是我们以这个世界当中的东西，以自我为中心所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们以他们为喜乐。但是主耶稣说那是暂时的，他要给我们是从天上而来的喜乐，就是父的旨意能够成就，使父得荣耀。当我们看见大卫，我们先不要讲大卫，我们先讲挪亚。挪亚当神告诉他说，哎呀，世界已经败坏了，他要用洪水毁灭地上一切的生灵，要他做一个方舟的时候，挪亚就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就造了一个方舟。当洪水泛滥全地的时候，地上的生灵都在神的愤怒当中毁灭的时候，在方舟里的挪亚和挪亚的一家，他们的不但有喜乐，而且有什么，有满足的喜乐。因此当他们出方舟的时候，他们就筑了一座坛献祭于耶和华神。我们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就是神所讲给他的话哟。当他的妻子萨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一定要将他的妻子萨拉葬在迦南地的那个洞里边，而且要把他买过来，那个叫麦比拉洞里边，一定要葬在那里边。当他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也存着一个非常的满足的一个喜乐的心，把自己也埋葬在迦南地。但是当他和他的太太埋葬在迦南地的时候呢，迦南地那个地方并不属于他，但是他却将自己充满喜乐的把那片地买下来作为他的坟地，我们称它为祖坟呐，不是一般的坟地，是祖坟。因为后边无论是以撒，无论是雅各，无论是约瑟，都葬在那里，雅各都住葬在那里。所以神的应许呢，神的话呢是不会落空的，神的旨意是一定会成就的。大卫，我们讲到大卫，大卫也是如此。大卫在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在他登基之后，甚至于登基之做以色列王之前，甚至于包括他做以色列王之后，他经历了很多的患难。但是他在诗篇18篇29节到31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什么叫他的道？他的道就是他说指示的，是完全的，他的话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什么叫炼净的呢？英语当中就有了，说证明是对的，就是保罗所说的，是十分可信服的，是真实的。因此他说，凡投靠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所以耶和华神所讲出来的话，所显明出来他的旨意，他是一定要成就的，是十分可信的，不像人，人靠人是靠不住的。第三十一节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所以大卫对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他面对这极端艰难的时候，他依然有满足的喜乐， 我们读过他的诗篇的，哪怕是敌人不断的增加去催逼他的时候，他说他都可以安然的睡觉，安然躺卧。当然他也经历了流泪，他也经历了恳求，但是这都没有夺去他喜乐的满足。大卫43篇的第四节同样讲到，当他处在百般的患难当中的时候，他看这个他所面临的一切的时候，这些艰难的时候，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什么叫神的祭坛？就是给神献祭的地方。给神献祭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人相聚的相遇的地方。他就来到这里来见神。他说我就来到神的祭坛，我来见我的神。他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也一样，什么叫最喜乐呢？最喜乐的神那里，就是到神这里边，我的喜乐就不能够再加增了，我的喜乐就满足了，来到神面前我的喜乐就满足了，就是不能够再加了。然后他说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所以大卫特别强调，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讲到说我的神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那是我的神，这个是不一样的。大卫说那是我最喜的地方，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的喜乐就不能够再增加一丝一毫，那是我最喜的地方，是我喜乐最满足的地方。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说，他说我已经把那些话都告诉你了，神的旨意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们应该有我的喜乐那种满足。诗人可拉在诗篇84篇第九章的第84篇的第九节到第11节说，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的受膏者的面，也就是他们现在处在患难当中哈，因此他说要求主来垂顾来看我们。第十节他就讲到了，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这就是诗人对神的同在的一个感受。他说我宁可住在你的院宇，我就住一天就行，我也不愿意在别的地方去住千日。大卫怎么说？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我们看可拉接下来怎么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弟兄姊妹，帐篷我们现在觉得帐篷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看病常常住，不，那时候的帐篷相当于8000尺豪宅。他说我宁愿给我的神那个殿呢，我给他看门看门的，我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当中，住在他的豪宅当中。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实际神一直都在启示他的旨意的。这个人明白在神的面前神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这是人想都想不到的，神要赐下他的荣耀。接下来他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今天算不上正直，我们也算不上公义，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就被称为义。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人，他们借着那些婴儿般的先知们的预言，他们有如此般的认识，他们喜乐可以达到满足，甚至于可以说这样，我宁愿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宁可给耶和华神的殿看门，我也不愿意住在那个豪华的当中。可见这些人在人看来似乎你这是降低了，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从神而来那个喜乐的满足。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告诉你们了，那么你们的喜乐就应该是我们的喜乐，应该是主的喜乐，因为他把神的旨意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呢，我们也应该以神的荣耀为我们的喜乐，以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成为我们的喜乐。 换句话说，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或者我们陷入罪中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忧愁，应该忧愁。我们若从世界当中得到喜乐，我们也会从世界带来忧愁。我们若从神那里边得到喜乐，我们呢同样也会从神那里得到我们的忧愁。但是我们从世界当中所带来的忧愁使我们更加属于世界，而我们从神的那里边所带来的忧愁呢，会使我们更像神。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以他的旨意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呢为我们的喜乐，因为神的旨意永远是纯全良善可喜悦的，他要赐给我们神儿子的荣耀，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所说的他爱我们的大爱。好，我们接下来说，在主的命令当中相交。我们接下来看十二节，主耶稣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就转过来，你们有喜乐之后，你们的满足的喜乐之后，你们要彼此相交。你们要怎么样相交呢？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所以我们身上有主的爱，那么我们以这个爱，我们在彼此相爱。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讲到了说什么呢？说像我爱你们一样来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呢是有个限定的，不是我们你爱我我爱我，而是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它是有一个限定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像一家人一样，像真正的朋友在一起来彼此相爱，彼此建立，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个群体的当中。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关系呢不但带有个体性，还带有群体性。而个体性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与自己本人，我们个体与神之间的关系影响我们群体的关系，那么这个群体的关系呢又会带动我们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关系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样，既带有个体性又带有群体性，这是互为增长的。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肢体软弱了，哇，大家都软弱了，对不对？当我们众人与主的关系都美好的时候，哎，群体的关系也就会变得美好。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接下来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了。我们就知道后边要讲的是什么，他为我们舍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主耶稣不单要他的门徒们 喜乐可以满足，不是你自己偷偷的回家喜乐，而是这个喜乐在群体当中也要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群体。然后他讲到说你们在当中的爱，我们知道人为朋友舍命的最高的是谁呢？主耶稣吗？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要我们也效法他，我们要有弟兄舍命的爱，为弟兄舍命的爱，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当中，弟兄彼此相爱，主耶稣说什么呢？说这是人就可以认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在约翰一书当中，约翰这样说，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五章的三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有一群在爱里边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的人，是神已经爱，神的爱已经在我们身上了。然后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什么意思呢？一个人说哎，我有神的爱，但是我却不爱我的弟兄玉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身上不是说明我爱不爱玉成弟兄，这是假的，是说明我说我有神的爱是假的，是没有神的爱在我的里边。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神爱在他的里边的，他一定会爱弟兄的，不爱是不可能的，这是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说我们若爱神，若说我们有爱神，神的爱，拯救的爱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实际上的爱在我们的里边，那么我们一定会爱我们的弟兄，一定不会恨弟兄的。接下来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的弟兄我们尚且不能爱，怎么能够爱呢？不能看见的神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都觉得可以做到，我可以爱神但我可以不爱弟兄， 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不爱神你看不见，但是爱不爱弟兄你能看得见，我说的对吧？因此我们人喜欢说我特别爱神，但是主耶稣这里边告诉我们啊，约翰告诉我们说，我看你爱不爱弟兄就知道你是不是爱神，因为爱神你没法证明，你怎么证明？看你爱不爱弟兄。那接下来21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是应该爱弟兄的。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爱弟兄的爱放在了我们的里边。如果我们不能爱弟兄，那说明我们里边没有这样的爱，这是问题，这是命令。接下来第五章的第一节，约翰呢就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神就借着约翰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他身上的人，都是从神而生的。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也宣告了同样的话，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句话听起来挺拗口，但是我们仔细读一点都不拗口。凡爱生他之人的神呢，就是爱神的，爱拯救你的神的，爱生你的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就是爱弟兄姊妹嘛。这里用的是什么？必，一定的，没有那就是问题。就好像我们说做医生的说，生下来一个婴儿他是活的，他就必要吃奶一样的，如果他不吃奶可能就是个死的。那么接下来他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这里边又加上什么？遵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神的诫命，爱神的一定要爱神的儿女。那么也反过来可以证明我就是什么？神的儿女。换句话说，我们去说我们爱神，我们信神，必须去爱同时从神所生的弟兄姊妹，才能够证明我真的是属于神的。第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是难守的。后边我们会解释这个不难守的，但是第三节当中和约翰福音当中讲的，主耶稣讲的是一样的。主耶稣说，谁是爱他的？就是遵守他诫命的，有了他的诫命又去遵守的，这就是爱他的。所以约翰在这里重复了主耶稣讲的话，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主的诫命。我们若说我们爱神，我们也当爱弟兄，这也是主的诫命。但是是不是我们明白这个诫命我们就一定能够行出来的？行不出来的。为什么？除非我们里边有从基督而来的爱，我们才能够爱出去。举个最简单的，就好像花钱一样，我们账号上没有钱你怎么花钱呢？我们里边没有爱，我们如何去爱呢？或者说我们不明白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那我们又怎么样去爱人呢？这也是不行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3节到第15节，保罗在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解释。他说我们，他是指 使徒和他这个福音团队，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啊。保罗说当他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看到神的旨意不断的成就的时候，他说这我都会癫狂的，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他说现在我们如果谨守呢，是为了你们，是为了谁呢？是为了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什么叫激励我们？就好像你在把车开到了加油站，你把你的油箱加满一样，那时候你在踩油门的时候你心里非常的坦荡，你的心里非常的有底。为什么？有油。什么叫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是基督的爱会充满我们，会源源不断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涌流出来，涌流出来的不是保罗的爱，是基督的爱。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了，是不是我们明白这个诫命我们就一定能够我们照着去爱呢？不一定的。 除非我们里边要从基督的而来的爱来充满我们，来激励我们，那我们又如何的被基督的爱充满呢和激励呢？他说，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是因为这个道理，是因为我们不但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我们这救恩也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知道这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再为我们自己而活了，因为我们有主了，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主。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己做我们自己的主。但是当有这样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什么意思？这句话听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那么他的主权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的主权就放弃了。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真正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和浩大的这样的爱的。就好像前面我们主席领我们唱的歌一样，这不是释迦宝和万景寺的距离，这是天和地之间的距离，甚至于超过天与地之间的距离，是东和西之间的关系。我们本来是应该灭亡的，我们是一点盼望都没有的，一点理由能够得救的都没有的，一点都没有的，是完全的绝望当中的。但是神却在基督的里边，在他的爱子的里边，确切的说，在他的爱子的被钉死在十架的救恩的里边，使我们活过来，并且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他要把他神儿子的那完全的义和荣耀赐给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我们才能够为主而活，因为他是为我们死的。而他为我们死，并不是我们哪里有一点好处配得他为我们死，因为他替我们死的时候，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敌人，我们是他的敌人，他却为我们受了羞辱，受了死刑，好像罪人一样。你说这也没啥，但是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他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儿女牺牲，他是我们的儿女，我们为他们牺牲，应该的。我们死不过像一个，怎么讲的难听一点，好像蚂蚁一样，也没有人纪念。顶多以后人可能会传颂，说这个人曾经为他的孩子啊失去了生命，又能怎么样呢？但是他是神的儿子，完全圣洁，绝对尊贵，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万有也靠他运行，他是这样一位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而且以最羞辱的方式死，而且当他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他的敌人，我们顶撞他，我们不接受他，我们讲到约翰福音，讲到现在为止，这些以色列人依然拒绝他。凭啥？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爱是怎样的爱了。我们也能够明白，前面主耶稣说，人为朋友死，爱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去认识主的爱，我们才能够被爱所激励。显明是主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接下来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主耶稣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是他的朋友。 那么朋友和什么相对呢？是和后边的相对。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儿。好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在这里边他自己解释了这个朋友是什么意思。朋友是和仆人相对的，那么仆人呢是什么呢？你命令他做啥他就做啥。你去把那个房间打扫一下，仆人不能说哎，我为啥要打扫那个房间。仆人主人没有必要跟你解释，因为我有个朋友要来要住那个房间，他不必要解释这些，你只要把你做好的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是我的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儿，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啊，什么意思？他仆人指的是谁？就是指着历世历代的那些先知，而他们借着这些预言在向人来讲明神的旨意。而在耶稣基督里边，主耶稣说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什么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他把父他的完美的旨意向人已经完全启示出来了。所以他说你们是我的朋友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同都已经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大卫他预言这位基督，但是他并不知道基督是谁。以赛亚先知预言耶稣基督，预言这位基督的时候 预言的最完全，但是他依然不知道基督是谁。神只是把这些话放在他的口里边，他就把它讲出来，他就把它记下来传与后人，后人在那里读。但是今天这位预言的那个目标出现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他的旨意已经不单将旧约圣经当中那一切神的旨意都已经解明了，而且他也把未来要做的都告诉他的门徒。因此说你是我的朋友，你知道是什么事儿，仆人是不知道什么事儿的，不清楚神的旨意的。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你们是我的朋友。朋友，朋友不一般呢。箴言书十七章十七节怎么说？朋友怎么说？我看一眼。朋友时常亲爱，朋友要时常亲爱呀。所以这是有个关系的，兄弟为患难而生，朋友时常亲爱。所以这是不一样了，这已经有个爱的关系在里边了。而这个爱呢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主动的一个相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把他完美那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已经完全启示给我们了。我们不再像旧约那些先知们一样，有些话是他们讲出来却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而这一切今天都讲明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也能够明白使徒彼得怎么说，他说我们今天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百姓。因为我们今天完全明白了神的旨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保罗说什么呢？说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为了我们的今生，今生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肉体死亡之前这一段时间，如果只是在这段时间有指望的话，那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对不对？因为我们不但失去了在主里边这些所讲的话，这些应许，我们在世界上那些享受的我们也没享受到，所以两头都不靠边。那么接下来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死里复活证明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凡信他的这些人呢，也必从死里与他一同复活。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这里说已经成了熟睡啊，睡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就这个树结出来的第一个果子，说明什么？它还会结出其他的果子来的。也就是说那些睡了的人，就是在信心当中死的这些信徒们，他们也会跟这个出熟的果子一同复活。 然后说死既因一人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所以弟兄姊妹，它是个初熟的果子，主耶稣是一个初熟的果子，就是第一个显明出来人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接下来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边去的，讲的是谁？所以耶稣他是初熟的果子，他要结出很多果子来的。希伯来书当中讲得更清楚，耶稣基督他不但自己要进入荣耀，他要带许多人进荣耀当中去的。接下来他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他是元帅，他说这是合宜的，他要使救很多的人，这是合宜的，因为他来本是他的目的本是如此，就要将神的百姓带到神的荣耀当中去的。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初熟的果子所做的一切是神的旨意，那么他带许多的弟兄进入神的荣耀当中去，这也是神的旨意，因此是合宜的，这个事情只不过是神的旨意成就了，因此它是合宜的。然后就有一个结果，他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这位万有的掌管者和创造者，他称你称我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哇，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啊，我觉得有这一句话我的喜乐就满足了，神的儿子称我为弟兄不以为耻，不是我不以为耻，是他不以为耻。接下来他说，说主耶稣这位万有者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中，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所以弟兄姊妹成为神儿子的朋友，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因为他不但拯救了我们，他也把神的旨意完全的启示在我们的面前，而且给我们留下命令，并且他借着从死里复活已经显明神在他的身上的旨意已经做成了。什么意思？在他身上做成，就是在我们身上也做成了，因为我们都是在他的里边蒙这样恩典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保罗这样说，他说这样什么样啊，就是当我们蒙了耶稣基督拯救之后，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了，是神家里的人了，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这个家庭啊，家人啊，这种亲情啊，是血脉相连的亲情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因为我们身上所流淌的血是基督的血，我们生命当中所显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品质是基督的品质，是神儿子的品质，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不再做外人了，不再做客旅了。他说第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有主亲自修剪我们来管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还有我们里边有孩子，孩子们你不要轻看你父亲的管教，你不要轻看神借着你父亲对你的管教，他是在建造你，他是在修剪你。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也有一位天父，他也在修剪我们，他要建立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建立在这磐石，在建立在这房角石基础之上的，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是神家里人。最后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保罗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可以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使我们，他要修剪我们，借着万事之间的互相效力来修剪我们。当我们讲到万事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常常会把这个万事呢想得很小的范围很小，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的我们是周围的一些经常发生的事情，神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并且也学习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不完全而被修剪。但是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是所有的事， all things， 所有的事你能想到的都可以，神要叫这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神要帮助我们，要建造我们，因为我们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益处呢？爱神的人，就是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的人，就是能够看到在当中与我也是有属灵益处的人，不再是我自己为中心，而是从神的角度去考虑的，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得到益处。如果一个人仅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边，自我为中心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样，他就会沉沦的。还记不记得有些人保罗讲到了说哥林多教会的人被责备之后他沉沦了。一个人被责备的时候怎么样，他应该悔改，被责备的时候怎么样，应该得到益处。圣经告诉我们智慧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喜欢责备的嘛。但是这样的人却在神的责备和管教当中呢沉沦了，表明什么？表明他不爱神，他没有得到这个当得的益处。方才我们的纯棉弟兄他的腿受伤了，我们的徐老师及时的就拿出他那把大针给他扎上了，对不对？扎上之后你看纯棉刚才笑容出来，来的时候这样子的，他得到了这个益处。但是如果纯棉弟兄紧紧的体贴自己，又想不要扎呀，那个针跟筷子似的，别扎别扎，那就得不到这个益处啊，你从医生那里得不到益处。所以管教的时候修剪的时候并不觉得快乐，但经过了管教之后就结出了什么义的果子来，你看喜乐的心就出来了。我们也是如此，爱神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益处。爱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看到了神的公义，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不足，这样的人，并且我愿意顺服主的工作，因为他做是为了我好，为了我的益处。然后这里说是按照他旨意招来的，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什么叫长子？长子的意思就还有兄弟嘛，对吧？谁是他的兄弟？就是我们嘛，对吧？所以这是神在创世以前所设立的旨意，就是每一个拯救的人他都要将这些人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还记不记得创世纪？创世纪当神造亚当的时候，把他的荣耀的形象给了亚当，但是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人失去了这样的模样，这个形象。但是我们却在基督里边重新得到了神儿子的形象。什么叫神儿子的形象？神儿子的形象就是父的形象啊。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就是将我们能够重新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是有他儿子形象的，而且他要借着他的修剪，万事的互相效力，将我们能够磨成他爱子的样式的。而从我们人来看呢，我们就是效法，我们有个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心。当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就是爱主的，那么就能够使神的这一切的修剪的工作成为我们的益处，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可以说我们就越来越像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想到了主耶稣，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但是后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兄弟，他是什么？是长子，我们就应该跟着他走，我们就应该效法他，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什么荣耀？神儿子的荣耀。弟兄姊妹，你是谁？我是谁？如果有一天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一个蚂蚁站在你面前把胳膊举起来说我要有你的荣耀，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多看他一眼你会走过去的？但是神的确是要赐给我们他神儿子的荣耀，这是他所说的，保罗说是十分可信服的，十分可信服的就是你可以完全的相信的，没有一点怀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基督徒的这个名字啊，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名字。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他的弟兄，我们都是在他的牺牲的当中，我们成就了他的牺牲，才成就了我们今天这个极其宝贵的这个身份。不要做任何一点事情去玷污这个名字的。希伯来书怎么说？你不可以轻忽，轻忽啊，就是不当一回事儿，那不可以的。或者说什么？那里边说，我们践踏神儿子的血，这个问题就大了，不可以的。我们要以这个为宝贵的。三十一节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哇，这是我们更加想不到的，神要把他爱，不但把他爱子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为什么？因为他是万物的主，万有的主，把主都给我们了。我很喜欢撒母耳记上的一句话的，我们还记不记得撒母耳他妈妈不生小孩，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他的爸爸呢很偏爱他的那个啊，他有两个老婆，那个大老婆呢总是和这个、他妈妈哈拿呢作对的，所以他很生气。但是呢偏偏撒母耳的爸爸呢又很爱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所以他就跟他说，哎，你别生气，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强吗？我很喜欢这句话了，说我们做丈夫的应该学习这一点，使我们的妻子不是使我从我们的儿女身上得到满足，而是从我们做丈夫的身上得到满足，这才是重要的。哥罗西书当中告诉我们说，神喜悦将他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什么意思？你也在基督里，我也在基督里，就是神要把他的丰盛赐给一切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把他和基督徒之间、门徒之间的关系又拉近了。如何拉近呢？他开始进一步开始启示神的话，以至于他说什么？这些话我已经告诉你了，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而这个满足是什么呢？是从神而来的喜乐。为什么？神的旨意已经显明给你们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比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有很多，不要讲旧约了，我们比新约当中的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的，神把这一本全备的话语赐给我们，每天可以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今天我们喜乐不满足吗？或者我们根本就没喜乐？你去看一看基督的喜乐是什么，并且神要把这在基督里的喜乐赐给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而且使你满足。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会这样的，主啊，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使你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一部分不够的，他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孩子们，你不要觉得说，哎，我信耶稣的好像我是个分裂的，不是的，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无论我们在哪里，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你去做一个政治家吗？ politician， 那你也是一个基督徒。你说你做个工程师吗？也是基督徒。你说我是盖房子吗？你也是基督徒。你说我做鞋的，你也是基督徒。这是不能改变的，都有基督的救恩在你的身上，都有基督的印记在你的上面，他都要用他的爱来充满你，并且激励你来去效法神的儿子，将神的恩能够显明出来，让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神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基督的弟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基督的朋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否因着今天的这样的主耶稣基督的经文，这样的话语，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呢？纵然我们今天看我们自己好像不太像样子，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的意思就是他不改变的，并且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他已经复活了，并且他已经升天了，并且在他离开的时候应许我们说他还要再来。我们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这岂不是我们喜乐那个源源不断的源泉吗？而这个源泉不是在我们外边的，是在我们里边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去认识主耶稣所说的，这是个恩典的。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今天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许多旧约的先知们想要看的，他们没看到。旧约的那些先知们想听的，没有听到，但是你们听到了。而我们今天，我们想听，天天可以听；我们想看，天天可以看；我们想去敬拜这位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的。你在你的房间里，你跪下来就可以，你就可以在心灵和诚实当中，在圣灵里去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若再不去爱这个神呢，不去爱我们的神，不去爱我们的主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就是可咒可诅的。盼望我们是蒙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话语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喜乐，也给我们提醒。你说你已经将父的旨意，就是那纯全良善和喜悦的旨意，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你的朋友，做你的弟兄。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主，我们若在你面前懒惰忽视，那就是我们的罪。求你来怜悯帮助我们，常常让我们借着学习你的话，常常借着在圣灵里的祷告，使我们经历你的大爱，并且被你的爱所充满，所激励，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将这恩典赐给我们，也赐给教会，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使我们成为这些事的见证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